一到世上来哈，耶稣一到世上来，他的苦难就开始了，他的难处就开始了，他的仇敌就开始攻击他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是圣灵把他带到那里去，这是必要的，还催他要去。我相信以人的平常性来讲，我们不希望被试探，我们都不希望被试探，我们不需要经过这种考试。我们很怕人家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神的孩子吗？啊，神不是爱你们吗？啊，你们怎么会这样？有没有？这个是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好，如果你对这个不熟的话，哈，我都把你当做说你对这些很熟了，所以你就去参考马太福音第四章，啊，然后路加也是第四章，好，所以请你们去参考这两个地方，啊，他有把那个细节讲得更清楚，就是他试探的内容是什么。那基本上呢，他是在这个圣灵是催促耶稣去。等于说这个是必要的，而且要赶快把它完成。那不是一次而已哦。路加告诉我们说，暂时离开，还会再回来。但是这个第一关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能不能认证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从今以后跟神是合一的。我神不会再离开我。我也不愿意再离开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会被冲击，在你的有生之年一定会被冲击。想到我的过去怎么跟人家不一样，想到我的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疑惑啊，有那么多不顺利，然后对你的未来呢？当你在质疑说，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不管我们的质疑是属于一个骄傲的质疑，对于神的责备，有时候我们对神会责备哦。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怎么会对我这样？我怎么会跟人家不一样？我怎么没有谁的什么？或许说，我们对于神的一种自卑，哈，别人有了，可是我可能不会，在这里魔鬼就看上，就盯住人的这一点。当我们遇到主，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是我们第一关，也必定要经过的一个试，一个考试，试就是试试看你能不能站立得稳，你还有确据吗？哦，刚才说过了哦，圣灵的喜就是父子圣灵同样的工，同合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成了。然后我们有一个确据，之后我们有个确据。什么是确据呢？就是圣灵已经在做这个，在恢复我们，在更新我们，我们开始活出新生的样式。那这个确据呢，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面对一个像耶稣这样的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以神的儿子的原貌出现，你知道吗？那个很往下这一章下面，这一章很丰富，我觉得好丰富哦。那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往下你就看到耶稣赶鬼哈，那赶鬼他怎么讲？那个鬼怎么讲？我们往下面念一下好了，我们念一下哈，来念一下，来念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跳到最后。最后哈，这一章的尾巴哈，找到第几节？帮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圣经我看不太清楚。我知道是最后哈，
一章的最后一节是34，是45节。
好的，你念一下，请你念一下。
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救了他来。
哈哈，那为什么他传到什么话呢？哪一个是大麻风的吗
对。
？OK，好，大麻风的是也是一个神迹了哈。那再往前有没有一个赶鬼的？
有，那
有
不是就是赶足了很
84节。
多。
好，那请念，谁告诉我的？请念来。
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继续念完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抄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好的，好的，好。耶稣责备他，然后乌鬼被责备的时候不能不听他。好，这个是在代表他的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福音书里面看到说他们这些乌鬼哈、啊、邪灵哈、啊，这个就是日光之下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的哈、啊。这个邪灵呢，看到耶稣很怕，好，他就说啊，神的儿子，甚至认他是神的儿子，好，在这种灵对灵的时候呢，他们是等于说呢，他们是认彼此认识的，他们是认得出来的。可是以人的肉身来讲，以我们这个人的肉身来讲，耶稣以人的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面对这一些难处，面对这个试探，面对这些责难，面对他的仇敌，哈，连他的学生里面都对他有很多的误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事实上他的难处不会比我们少。一方面他有那个权柄是本来就有的，在灵里面，在灵界里面是被认出来的，可是问题是这一群在日光之下的我们这一群世界上的这一群人一点都不认识他。等一下，我稍微想一下我怎么会讲到这个来哈。我刚才提到说耶稣被试探哈。那我的意思可能是要跟大家提到说他的这个试探对他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这些试探对我们也是不容易的。我可能就是要谈这一点。只要他有经历过的，他的难处不会比我们少啊，然后他的危机也没有，绝对是比我们多啊。所以常常我会每一次想到说啊，很多很难的时候啦，或者是觉得很委屈的时候啦，或者有时候也有很不平的时候啦，都有了哈、啊。那就想说，就想耶稣吧啊，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当我们灰心，我要思想。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哦、他那里提到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受罪人的顶撞，我们受这些的时候、哦、一方面我们很激动的，很感恩的，竟然我这个肉身，我这个血气的人可以有天上的神的儿子那个永恒的道活的生命进到我的这个有限的人的里面，我的生命中来。但是一方面我也要把这个道在我的生命中可以借着我的信心，基本上传道就是为了让听得见，听得见就是让他相信，相信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跟耶稣求，对不对？就是跟耶稣有关系才会求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从被传道，然后我们信得到，接下来就是跟主的关系。好，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每一天在在的都有耶稣的这些他的经历的画面的重现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等于说你的难处，你的想法一样的，耶稣在那个时候同样的也是受试探，也是受冲击，也是受敌对，也是受到各种我们觉得很多的好大大小小的伤害，每一天他都一样。从他你要看到他越行神迹，越帮助人，越被责难，这是一个怪现象哈。照理讲我们现在的世界哈是怎么样，是如果你哇你医治人，如果你啊传那个所谓的你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你会好像很多很多人就会来参加这个教会，对不对？哦，就很 大家就会很热门啊，变得很热门。可是那时候的耶稣的生活不是这样诶，你要知道他还要躲诶，还要躲刚才那个念的那一段齁，到最后那个流泪念的那一段，就一个长大麻风的。因为这个是跟祭司有关，要去给祭司验啊。耶稣是很守律法的哈，他说你去给祭司验，他要让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家。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种事情传出去对他只有更为难。不是有名声没名声的事情，因为这不是耶稣的重点。那么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提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要传道。传道不是传一套道理啊，不是说哦一个啊新的发明出来啦，然后我们可能以后啊有这个病的话我们有救啦，不是这样，而是说已经落实在我们当中啦，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彰显出来了，同时同复活啊，同埋葬同复活，那么现在呢你就是神的儿子了。当你已经受了这个洗之后，如果没有圣灵啊，没有一个人会知罪的了啊，所以不要怀疑你的认罪啊，除非你那个认罪是被逼的啊，不然的话你的认罪呢可能要进得再深入一点。不是只有说哦，我认我过去说谎，我做什么事，不是那个事情，而是看到说我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身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自救的一个人，我根本就没有盼望的一个人。当我面对我的最后的时候，我会充满着惧怕，充满着不确定。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有耶稣这个道，活的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成为一个活起来的人。我不再有惧怕死亡，我已经是有得胜的确据了。福音就是我得胜的确据了，只因为我有一位得胜的主。我已经是神的儿女，因为我有神的儿子把我跟神让我们和好了，所以呢他的也是我的了，有份于主耶稣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然后我们从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啊一个概念，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他有医病，他有赶鬼。为什么需要赶鬼？因为本来这个就是邪灵的世界，所以耶稣要赶不完了，不是只有这个那个而已。好，但是他是要得胜之后，就等于是就击败了这个邪恶的这个权柄。那么他会赶鬼会医病，是他很连续这些人。那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彰显用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然的话他不会好几次，你去圣经里面看，第一章也有一个，好像第二章有一个叫人家不要声张，不要讲不要讲。可是人就是这样，因为他疼在意的就是哇我被医治了齁，所以呢他说什么我也不一定按照他说的去做齁。所以在这里我要我们的眼光注意看齁，你的生命里面有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你本来是该死的，现在你可以永生有盼望。你本来是那个我本来是在污秽肮脏黑暗里面的，现在我是光明之子，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啊。还要什么比这个？那些被医治的人还不是要死，那为什么耶稣要在意他们多活几年呢？我想那不是耶稣的重点，耶稣的重点是我要你得到永生的生命啊，这个叫福音，这个叫我有了耶稣我就有永生的盼望，我就不会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罪的世界里面被所有这个潮流把我拨走了，或者是把我带往下面滑路下去了啊，带下去了，我是往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迹象，活的而且是向上的啊。我上次好像跟你们讲过，耶稣 死埋葬后它是向上的啊，那基本上人本来生命是什么，是向下去的，就是灭亡嘛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福音啊。所以基本上呢，我想我就把这个啊第一章就做了一个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互动哈、啊。那基本上我就看到耶稣的里面有传道啊，今天我强调的是耶稣。马可福音很强调，虽然它里面的讲道篇不多，讲道篇最多的马太多，约翰也多哈、啊。那等于说呢，马可是不多的，但是马可告诉我们他在传道。那么这个道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个广告，而是什么？而是耶稣自己道成肉身。只要耶稣跟那个人有关系。那么对方就领受了，他愿意领受就领受了他的道啊。好，那这有几个思考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哦，还有一段我们还没有看，就是他选召门徒、呼召门徒那个部分啊。或许呼召门徒部分，我要跟着连着第二章好了。好，我们把呼召门徒的部分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耶稣他叫他的门徒要去传道，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工作呢，他这个使命呢，是一个福音的起头，是耶稣。耶稣到世上呢，也是一个天国的一个起点，然后就往下面一直传到现在，好，包括到使徒行传到我们现在，好，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有一种他的一个门徒的。一个乘船啊，所以呢，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之后，我们那个生命跟他会产生同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对于福音的乘船啊，那就成为门徒，就是我们是有被差遣的啦，呼召就是说福音是传给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他的那门徒是受呼召的，就等于说。我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刚才我们讲到福音，我有人生的盼望。那现在呢，接下来门徒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生命的目标，价值，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我的目标在哪里，我不能心怀二意。好，这是我们要谈到这个呼召的部分。好，不然呼召的部分。好，那有没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好，我这里有个思考的问题哈，在第三的第呼召跟随这个部分，然后那个部分我们下一次再谈，再连接到第二章哈。然后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在受试探的前面，第四的前面叫那里提到说，你得救受洗的时候有得神喜悦的印证吗？啊，思考一下，我们一定会有。一定会有，那个喜乐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个确据是圣灵给我们的，等于说把我们跟父神就拉近了，把我们拉到他的家里面来了，然后我开始在开始领受到，后开始被我的天父好像刚开始抱一抱，然后呢拉拉手，然后就是牵着我们啊。然后呢，也要教我们怎么飞，就开始跟神的关系就像父子啊、父女的关系一样了啊，所以是很亲的啊。所以当我们受洗那一刻，不是只有一个，好像一个不像有人说受洗好像婚礼哈、啊，可是婚礼有时候对一个人的以后的婚姻不见得是成正比的了哈、啊，或者婚礼很什么。非常的风光啊，或者花很多钱啊，非常的怎么讲，很豪华啦、啊，或怎么样哈、哦？但是呢，婚姻不见得会跟那个婚礼一样的，那么搭配哈、哦。我们就晓得婚姻是很实际的哈、哦。但是呢，我们跟主的这个约定，跟主的盟约这种融合，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融合呢，哦，它在我们里面，在里面，这个是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的，所以那是一个喜悦，那是一个不会淡掉的一个喜悦跟一个确据。 小心，我们常常会被我们四周的环境来冲击我们，以至于我们会怀疑，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请我们注意，耶稣也被这样试探过，那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的一个支撑，你信，你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成为你的一个面对这个试探的。我不是说你要用圣经来用，你要会用哪一节哪一章哪一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像你神的话语是个玛纳一样，你吃进去了，你有一个力量在那里，你有一个智慧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胜过。因为我们说过我们已经得胜了，福音就是得胜。好，所以我们的难处主耶稣都经历过，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大祭司也是要受膏的哈。这个受膏者大祭司就是其中的一号人物要被受膏的啊。他也一样为我们，他也一样经过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试炼，所以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记得我刚才，自己都很感动的告诉你，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主耶稣那钉痕的手，就好像拉着你的手，可以让你坦然无惧的照天父的面前去跟他祈求，去跟他倾诉。信的人一定会有呼求，信的人一定会有祈求，一定会跟主有对话，一定会跟天父有对话啊！所以我等于说我们在日光之下已经有了耶稣之后，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已经跟耶稣同坐在天上，我已经往这个日光之上，我的生命已经生长到日光之上了。所以永生是现在就开始的，你信主了，你成为神的儿女就开始的，你已经在永生，天国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了。啊，所以感谢主，福音的起头，天国的开始，而我们在其中。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这是何等的权益。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借着读这一章那个，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门徒的呼召。啊，好好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然后要接到第二章，下次我们就往第二章去了啊。好，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或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得着，或者是有什么你的经历上的回应啊？
师母，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那个预备。
啊哈啊哈，好，
就是因为刚才姐妹们他们分享的是。应该是我对我而言，我听到的应该是觉得说是一个训练，应该是信主之后的一个带到旷野去的一个训练。但是你前面说这个约翰他是到旷野去宣讲神的道，那所以其实他的定位应该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
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到旷野去的那些人是他还没有相信神，然后要去听福音。
嗯哼嗯哼。
所以在这两个部分我就有点困惑。
我懂，
就是
逻辑。我懂，我了解在讲什么。好。刚才我不晓得谁讲的，是不是一家讲的吗？训练，受训练。好。那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信了吗？你认为他们信了吗？
他们是信有神，但是不信基督。
哦，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的概念。
对，没有基督的概念，所以应该是信有神。
因为他刚才我记得讲这个，如果是一家的话，他在讲过去在旷野里面，因为我谈到说旷野，想到什么？说旷野就是被训练嘛，被考试了，被考验，有没有？他说我40年我怎么样，让你没有穿破，没有怎么样啊？那我现在先问你，因为他用这个来想象旷野嘛，啊？那 我其实我讲想象的时候，就等于是我们一个自己的对这个真理的连接了啊，不一定说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这样啊。那么他就想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那40年的时候，我们就把两个区段应该是38年了，那一两年里面他们预备着要进去啊，那38年那在那边流荡，后来就死了嘛啊。那你认为他们在那里神自己讲的，他说我考验你们，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啊食物啊，那也没有让你们穿破，那你认为那一群人已经信了吗？
应该是信了吧，要不然神怎么会要就是去开始去给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去等于去要去给他的生命做改变呢？
他带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经过他们的选择的，只要是希伯来人全部要出来，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谈到他们在旷野流浪的这段时间，他怎么讲？你有印象吗？希伯来书？
我没有什么印象，第几章
啊？好，刚才讲到这个的是不是一家？你怎么回应？
不是因为刘蕾姐也讲到以色列人被训练也是在旷野，然后 Mandy 也说到。我们要被带到旷野去比较容易能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感觉好像都是在信主之后。
好，我现在先把那个希伯来书找给你哈，然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的问题，你现在是逻辑上过不去哈，但是这个问题呢因为约翰的洗不等于是福音的洗礼。等于说福音里面有一个父子圣灵的名的洗礼，但是他不是，他是在预备这个道路啊。那到底在这个预备期呢啊，其实你这个问题也很好，等一下我再提到另外一个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啊。这个预备期里面就等于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就在神家的门口还没有进去，然后自以为是基督徒了啊，这可能有点类似这样啊。好，那我找一下希伯来书哈，等一下给我一点时间。希伯来书 ,OK, 我找一下哈。
好的，因为您刚才又说不要越过预备。其实在我之前的就是认识的旷野，我一直觉得旷野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然后有一次我听你的讲到，就是说讲到说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段，以色列出埃及，神其实是要让他们本来就是有计划是走两年的旷野嘛，只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这些多走了38年，所以那时候就更新我这个想法，原来我们本来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走几年的旷野才能够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对付自己的这些心思意念啊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所以你刚才说到不要越过预备对我来讲，对我是不是太去纠结这个逻辑性呢？
没关系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
你有逻辑性，就是，你需要逻辑性去能够让它通，不可以说我没有否认你的问题啊，我只是要让你从我要从这边来跟你讲，我知道你在讲的前面那个说，你认为说旷野的路好像是必经的，一定要在那里练习怎么样打仗啊，怎么样，对不对？好，意思是这样的，对啊。
对。
那到后来，其实在讲到犹太，希伯来人在这个出埃及，然后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地方的重点哈，是在于这个事实上面。就是本来神说到山上来侍奉我啊，那到最后那然后侍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十条诫命。那如果我要问你说他们有信吗，那我应该这样说，他们把十条诫命守了吗？可以这样讲，或许我应该这样问。好，那么现在呢， 我给你一个历史的一个景象，或许你可以解决你的逻辑问题。希伯来书第四章，等于说刚才在分享这个训练，好，或者是一个考验，这个呢，跟我们的这个，当我们信主之后，然后要被历练，要被锻炼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好，你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希伯来书哈，新约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提到我们是本来有进入安，就是他讲有他那个希伯来人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哈，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等于那个应许就没有落实了。好，那我们来到第二节，他对这个赶不上有一个解释。他说呢，福音传给你看，以前他其实你看他在讲犹太人的历史了哈，第三章看过来，然后在这里呢，马上要回到现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对象是一群已经信主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哈。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就等于我们现在跟以前的那个希伯来人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那个时候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那我们要跳到第六节，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好，然后再跳到，这当中就说你们不要硬着心了哈。然后再跳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时候的那一群人，其实还是有人进去，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的啊，
对，
好，那两个人以外的就等于说就没有进去了。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说进去叫得救，我不是这样讲，好，有人会这样讲，但是我不反对，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来用一种好像一个等于来解释。它是一个影子，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全部都要出来，这是神的呼召，都出来侍奉我，他本来就是我的子民，就像现在我们面对所有的人类，我们都去传福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转向神，他们都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叫做一般的恩典，好，普遍的恩典。但是慢慢慢慢的从走过两年之后，其实就有一群人两好几次都在这个悖逆当中就已经受罚，有的裂到地洞啊，有的就是已经有这样子事情发生，一直到要进去以前第一代就结束了。想一想，如果他们没有再回去绕那38年，其实全部都可以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只光是讲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对我来讲到旷野这段时间38年，我们用两年的需要性了好了，他其实没有那么久了，他其实是还要领受这个十诫，然后颁律法，然后做帐幕这一些，那我们就算两年好了哈。那个38年不是神要他们过的，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是他们的一个自作自受的了，可以这样讲。那他们那个不信从的心，或者别的地方还有硬的心，上面讲不可硬的心，那个硬的心本身呢，事实上等于说在这一些给他们机会里面呢，他们看到神迹，没有食物有鹌鹑肉，想要吃肉有鹌鹑肉，没有食物有玛纳，都不用做工，就可以去捡来吃，如果说我会很高兴，我不用做饭，因为不是很喜欢做饭的人。然后没有水的时候， 竟然可以这样子看到，又看到神的工作，哎呀，一敲就有水啊，那不是很现成吗？不是很稀奇吗？不是很有保障吗？可是那个刚硬的心，不信从的心，并没有从这个环境里面被历练出改变的样子。这样子你有没有啊、等于说这个当中还是分出来，到后来就分出来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进去的，一种人就是没有机会进去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进去，这是神啊让他们的目的全部要到应许之地。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让我现在再来讲解释我对于主预备的意思。这个预备就是说哈，比如说你跟我了哈，我们在信主以前，在真的得着信主以前，有没有神给我们一段时间在预备我们，一直在呼召我，在吸引我们？好，像我的话，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好，我爸爸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好，我妈妈是后来啊，越来越深入的认识神，然后也是真的基督徒就对了。好，那我呢，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下面呢，在教会的环境下面呢，其实我的预备期就是我有这个环境。可是我有这个环境并不代表我就会跟主有关系。但是神总是给我一个预备期。有的人或许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他会碰到一些基督徒。啊，或者是有人呢他觉得哎呀基督教很好，就开始融入这个基督教的诗歌啦，或者是觉得说哎这个圣经也很有道理啦，但是这个叫做预备期。真正成为基督徒，真正跟福音，讲到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他有生命的交融，一定要经过圣灵的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群人在这个预备期里面，约翰讲的悔改的道理很好，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做不了好人，所以我知道我过去啊，特别是有一些比较自己有一些经历失败的经历的，他们很就承认了。但是问题是，他们跟耶稣并没有生命的连接，没有关系就对了，没有主跟那个门徒主徒的关系，师徒的关系，跟父没有父子父女的关系。这是我的重点，这样子有没有解决你的逻辑问题？
有，你最后这一段解释我就明白。
嗯哼，
就是预备期啊，就是神给我们一些环境是有可以去接触到这些啊福音的机会。
是的，
对，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我没有搞懂，确实我如果说让我去带人家查经啊，要去讲这个预备的时候，我会 confuse 到底是我真正的是像圣灵带耶稣去旷野受训的那个，那不可能说刚接触福音的人就要被带到旷野里面去受那个、去那个试探。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谢谢师母帮我解答。
我自己的预备其实这样，我好像我有跟那个题目说齁，神怎么预备你，怎么样修止你齁，因为我们要上这个道路齁，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要有个意愿在那里啦。其实那个约翰的呼吁齁，刚才刘磊讲的说我们要做，我们是要采取行动的，我们要有意愿齁。那一群人本来在都市里面过得很好，却愿意到旷野来，什么都很缺乏，而且一个很稀奇的，一个跟人家不一样活着的人，还可以听到他在讲的话的内容，还有一个意愿想要改变。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这个 Messiah, 这个救赎的主啦，救赎是犹太人有的观念。我如果做错事，我需要拿一只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牲畜拿去杀掉，然后来表示我悔改的心，这是他们的观念。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只有悔改的这个还没有遇见这个救赎主的时候，就是只有影子了。所以 等于是约翰是先知的最后一个，这个影子的最后一个，一直到耶稣来就变成落实在这个福音的真正的啊一个，等天国来了，天国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啊那个和平的啊和平它是和平的什么君啊，和平的君是永在的父，他的名字叫这样，所以他就这样他的名字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了一个不可跟我们不可分离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好，所以这个所谓的训练或者是培养，应该是有一点培养的意思了哈，就是好像在这里有点做一点工作哈，让我们愿意到那个门口的时候，然后我们愿意进去，那个时候一定要有我们的决，我们的相信，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样你的逻辑可以通过了哈。我本身在，我刚才没有讲完，对不起，让我讲完。我到17岁，我才真正跟耶稣有关系，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叫做耶稣的门徒跟信徒跟门徒。那为什么我一下子那么久了，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幼儿园是在教会里面的幼儿园上的，等于说我有很大很大的跟人家，如果以基督徒来讲的话，我是有很优越的先天的这个环境呢、啊。可是为什么拖了17年？当然小时候可能三四岁就不要讲了哈，就是拖到十几年。因为我里面有偶像，一直到我的爸爸去世，我的父亲去世，那个偶像去掉之后，我才圣灵才有办法打进我的心里面来，那一下子就跟主耶稣连上关系。17岁等于说我悔改，然后得救信主之后，18岁我就奉献了，19岁我就知道我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只有我的事情，是大家的生命的一个方向，大家生命的一个历程。因为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道路的一个地图一样。嗯哼，好，对不起，你讲，我刚才打断你的话。
没有，我就是想再听您多说一点。你刚才有提到那个不要去越过预备的你的重点是什么？可以再
我的重点是福音一定有一个预备期，一定有一个休止期。什么叫休止期？就是我们的意愿呢、啊，我们意识到啊，刚才我讲那个影子，就是还没有得着以前有个影子在那里。哦，我可以不用。不用用一些世人的方法，其实我们用一些世人的方法，说谎也好，里面有一种不管是欺骗啊，或者是有一些歪曲啊，我们的良心是有记录的，我们并不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是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表白了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律，有没有罪的律在控制我们。那我们基本上这个罪的律控制我们，我们被辖制啦，我们被我们有病啦齁，这个我们都可以意识到的，都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但是问题是我要不要好起来，这是一个约翰的呼喊啦齁。不能再像以前这样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存着一个希望说，哎，我可以不用这样过日子，我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预备是一个唤醒，唤醒我们的意识，唤醒我们的意志。但是到了耶稣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那是一个对我们灵的苏醒，灵的复活。灵活起来了，我们从最终活过来了。一个是被唤醒，一个是苏醒了，一个是活过来，这是我的这个预备的意思。那我说不要越过预备，就是说不要 我们的预备是什么？我们能够像约翰一样去呼喊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信主？好，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就没有盼望。那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验见证就是一个呼喊啊。好，我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不是这样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说呢，我们传福音的话一定会有一个预备跟休止的这个预备期了。等预备里面包括休止嘛，一定有这个期间有一个意识上的一个吸引，或者有人说我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吸引人家有光照给我，是世上的光嘛，或我是世上的盐，所以我就会让人家尝到味道，我会让人家渴慕要成为基督徒，这也是对别人的一个预备。每一个人信主都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了，那个重生那一刻是突然间发生的。我生了就是生了，生了就是几年几月几日几秒，对不对？好，但是他前面的那个预备期，神是用心良苦的在吸引我们。其实神的爱就是那么的细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了，师母，谢谢。
嗯哼。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人家很热闹啊，很多事情啊，很吸引人家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这样抽身出来，可以愿意在那个没有很多物质，没有很多很喧嚣或者很多花花绿绿的那很多色彩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打开，好，愿意听一些我们的心里面需要，我们如果太复杂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为奴啦，就是奴隶。但是他们出来发现他们那个奴隶的心宁可做苦工，能吃一些韭菜，吃一些比较有味道的，能吃一些肉，总比在旷野里面吃那些每天都吃一样的玛纳，他们认为就有点忘记在那里多痛苦，他们其实是很痛苦，所以神到那个出埃及记，他说我都听到了，他们的那个我都听到了。好，你知道人齁要去掉那个埃及里面那个心哈，他们走出来其实走了40年还是没有那个心，可能还是没有改变了，我是这样想齁。就是因为在神来讲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才可以进去嘛。所以不容易啦，真的要从过去的世界那个，所以刚才大家在想象的那个旷野就是一个能够脱身而出，然后就开始不一样了。基本上就是约翰就说你就不一样了，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师母，我可以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吗？
当然。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讲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基督徒都还是活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的这种律里面的生活啊，就是好像就一直在跟罪挣扎，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出路。好像没有真正的跟神联合进到第八章的那种生活。
倒不说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在告诉我们那个罪的律是让我们取死的，但是我们已经起死回生了。然后到加拉太书到第五章，加拉太书是比罗马书先写的哈，第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律在征战，那个两个律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选择能力。以前是完全是一个辖制，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罗马书这边都在讲圣灵了，都开始讲圣灵了。你们如果有神的儿子，就有圣灵，有圣灵才是有神的儿子，有没有那个永生啊？那基本上你在讲的我了解应该是属于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吗？如果他是一个重生的人，
对，我就想问说是不是也等于说 在预备期里面还没有重生得救嘛。然后你真正的是真的是被神唤醒了，那个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生命。
你要我
可以
回
这么
答，
的想吗？
你要我回答的是说，如果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那个情况，就是还没有重生，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问题吗？
可以算吗？
我要说是，但是他还没有体会到后面那一节有没有第七章的尾巴？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就让我脱离了，有没有？脱离了，脱离了就是把我从罪中救出来了，然后就进入第八章，我已经自由了，不再被定罪了。
我问题问完了，谢谢。
OK，好。但是对于人家有没有得救这个事情，哈，我们只能用正面来看这个事情，不要用反证，因为他这样，所以表示他没有得救，不要这样反证，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只有圣灵可以证明他是不是神的儿女，只有圣灵跟他心知肚明，还有神知道，就只有三个知道了。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只有三个知道，我们不用去推论，就是神，还有圣灵，还有这个本身这个人，就只有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反证说哦，什么样的人是得救和不得，不需要，我们就是正面的。来引导说，你一定要就像耶稣讲的，人不重生，不从圣灵而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
我明白。
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有这种情况，我自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会很圣灵会很清楚的，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嘛，圣灵会很清楚的让我。有一个负担，跟他同心去对这个人做工。我的意思是说，他用我，那我会知道，我真的是会知道他的灵里面的问题是重生还是没有重生，我会知道。但是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也不需要都知道，我也不会去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有时候圣灵会给我一种洞见，因为为了要做工的问题，我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为了要帮助他，等于我跟圣灵同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圣灵的一个引导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为了要判断他是不是重生，好像我诊断一下你有没有重生，不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
有没有人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今天晚上我们看完，经过我这样跟你们分享，看完第一章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得着？我想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彼此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哈，我称为互动哈，不是都是我在教，而是你们要有回应，你们要有思考，你们要有你们自己的体验一起连在一起哈。那我想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传达到，有没有传达到，那个果效了？有没有？有对你们有没有一个启示性的，或者是一个，有一个对你的得着哈，有没有新的触动？这是我想知道的，还是有什么在说？哎，我觉得师母这样有时候太乱了，或者是有的他就有点心悦这样，请讲，看谁要讲都可
我
以。
觉得是，比如讲到那个预备期，就是说有的时候有时候有那个讲到这个预备，一定会经过预备期，这个其实是没有细想过的。很多有时候人就有个想法，觉得哦，他要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好像他就有的时候就不太会注重。因为可能也是求好心切，就觉得哦，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然后他常常来教会，他就是得救了，就用这种表面的现象。那我有听到教会里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哦，这个，他又是在教会里长大呀，然后他也这样，所以就是其实那个预备期，当然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因为特别在这种教会背景的，那其实是一个，其实是这就是您的背景是。 我们都常常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所以但是就是讲到说一定他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预备期，这个是我一个没有想过的。
哦，好好好，神的律哈是一定的，然后这个预备期跟休止的这个意识的唤醒的也是神一直在吸引我们呢、啊。而且我是体会到说神真的是很用心，而且很耐心等我们。我就以前我会想说，哎呀，17岁如果我早一点哈，就是不我不是多做多好好多活几年那种有耶稣的生命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就是到神就等到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时候。他愿意等我们，愿意给我们机会，他从来不会勉强我们啊，这是我深深的体会到的。所以每一次在神的话语里面，或在这些圣经的见证里面，我所领会到就神那个爱啊，他的忍耐，他的信实啊，就是在都是这样子那么的。每次想到我就再次的被感动，而且更感恩。那也就是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呼喊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好，我下面往下面还有一大篇，这样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怎父亲怎样爱他的儿女，他也一样爱，就像这样子来爱敬畏他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马可福音特别强调像孩子啦，不要禁止孩子到我这里来啦，特别强调那些我们好像不太留意的，或因为我们有你知道耶稣要快要受难之前，他一宣布的话，马上门徒就开始争啦，谁要右边谁要左边，对不对？这个是世人的这种想法我们都有、哦、世俗的想法我们都有。那事实上神的这种价值观念，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我们对他的宝贝，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都是不能理解的。所以那首诗歌哈，何能如此，岂能如此，竟然为我死，这个诗歌，事实上我觉得作者那个里面的那个惊叹哈，我觉得很真实，对我也是很真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很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故事啊。你我常听到一些得救的过程哈，他们都会提到说，哦，我都问一个问题了，我常问说，你什么时候真的听到耶稣的名字的？他们就开始往前推，就说，哦，其实我在什么时候，我们隔壁住了一个谁，还是我的那个奶奶，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就会这样推回去啊。所以我知道我们有一个预备期，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刘磊，如果你回想一下，你也有，对不对？
对，一次肯定都是有的，只是有时候因为在预备期可能就没有太留意到这样的，而且有。
对，那我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一个我比较有一个反观性的反省了哈，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一些人当作他们已经信耶稣了，你懂了意思吗？
明白。
有时候会用太简单，我说不要越过那个太简单，就好像一二三四公式好，你背起来，然后你这样做了一个爵士祷告，哈，我到现在还不晓得那个爵士祷告的由来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不好，但是呢，好像出来一个那种微波炉的那种那种产品一样。
对。
哎呀，我有时候有一种忧心啊，对于自己还没有跟主耶稣有关系，以为我就是基督徒那些人，我觉得很冤枉，我真的觉得很冤枉。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
师母。
是，请讲。
嗯，就是您今天讲到有一句话，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心里一震。就是讲到耶稣受过试探，他也是不容易的，也是难的。
嗯哼，
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一直读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他与我们一样也受过试探，就是感觉我们的难处他经历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他也是难的，因为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知道，他圣经非常了解，就是父的旨意他也很明白，所以觉得他就没有觉得他会难，只是说他会一样经历难处，就是他经历难处，但是在于他并不一定很难。
当他40天不吃饭，禁食，那一个正常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他是人子，对不对？人的儿子，正常的人他会很饿。那现在魔鬼狠狠的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试探本来是重点在于他很饿，所以呢你提醒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耶稣所有的在地上的神迹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他讲自己讲过，我从来不自己做我要做的工，都是父的心意我才做。好，但是他可以说我饿了，那我来问神说，神啊，我可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可是这个我说狠在哪里呢？狠在他把他的弱点，饿得不得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饿得不得，忍不饿不饥食，不什么不择食了，
饥不择食，
饥不择食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可能你们都没有了，因为这个难处耶稣有，你们没有过了，因为没有这种环境，也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试探了。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被推着去旷野，天父知道这个是必要的，你为了我们的缘故，这是必要的。然后狠在说，用他的弱点告诉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等于说如果我不做，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到世上来要表明的，这个是他要表明的。那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要一直到一个正确的时候、成熟的时候，才显现给三个门徒，有没有？上在山上变貌之后，到那个时候他才显现出来，这也是神的时间呐、是天父给他显现的。好、为什么到那个时间？因为时候不到的时候，因为耶稣常讲啊，我的时候还不到。时候是父在掌管的，那我们认为说这个荣耀早一点彰显出来，不就更多人来信主吗？不是，更多人会好虚荣、好世界。当我一个人注重神的神迹的时候，他要神迹，不会要主了。不然的话，怎么会那么多人喊说钉他于十字架？怎么会有9个人？麻风病人不回来跟他谢恩。那耶稣的重点是，你要知道你们所得着的福音是，我是神的儿子，是为你们得胜的主，是这个万王之王，是我。如果没有我的话，其他那些都是次要的啊，次好的。所以我在讲什么，我想想看我到底在讲什么。 OK， 好，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以心比心，如果你是你的话，你到底是要去回应我能不能，我要不要吃东西，我能不能这样做，等于说我要去回应证明我是神的儿子，还是我现在就是只要能吃东西就好了。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了，是不是？能想象吗？你有饿过吗？饿到像这样吗？啊，
我觉得可能不会像耶稣这么直接的用神的话回答，有可能就会说：“阿爸父，我怎么办呢？” 可能会这样子。
他的试探是，他的重点是、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嗯，
他的方法如果对于我们来讲不缺吃不缺喝的话，他不会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们，
嗯，
会指向我们的弱点，然后主要就是要让你怀疑，像我这样也叫做是神的儿女吗？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说根本神不爱我啊，我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告诉我，我不觉得神爱我，我体会不到神的爱。那如果体会不到神的爱，怎么说我是神的儿女呢？怎么去确定我是神的儿女呢？那另外一种是这样子，他是爱，但是他不会爱我。他是一个天父没有错，可是呢，就是他不会要我，去怀疑到我到底有没有这个位分跟这个资格，我不晓得怎么样。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那他等于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需要接受魔鬼的挑战。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确定我是神的儿女，我也不需要接受这种挑战，我不需要因为我患了一个绝症我就怀疑说神爱不爱我啊，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啊，或者说有一次的失败我已经悔改了，可是我还是在那边活在那种失败里面，像彼得一样再回去打鱼吧。没有想到他的呼召是要得人如鱼，但还是回去打鱼。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觉得好像神不要我了，我不够格，还是说有一种里面有一种怨啊苦啊，认为说神对我跟人家不一样，跟别的儿女不一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我们的试探。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了解，就是嗯，就是在这个，就是每个人可能会，就是魔鬼他会根据我们的弱点然后来攻击我们，然后来试探我们。就这里说耶稣也是男的，是不是就是说嗯，如果从神性的角度他是嗯没问题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因为他也是人，就是他在经历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也会有那些嗯，就用现在比较白话，就是也会有那些思想斗争，也会有那些就是该怎样该怎样，然后也会有那些嗯纠结什么的。
他在
是这样吗？所以他也是男的，嗯。
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
有，
很明显
有，嗯嗯，
这样子、
嗯、
对不对？好，
嗯嗯，
对于这个试探，他过了。
嗯，
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是一个圣洁的神，要背负全人类的罪污。
嗯，
然后再钉在一个这个很丑恶的刑具上面啊。
嗯，
然后最痛苦的是，因为他背着我们的罪，他需要跟神有一个。一段时间的好像就好像断开了一样，所以他才说你为何离弃我。那跟神的这个断绝关系哈，耶稣最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来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我们不知道，一直到我们恢复关系，我们才知道跟神恢复跟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怎么样的一个福分。但是耶稣知道什么叫做跟神断绝，不要说我们，不要说耶稣，光是该隐就好。该隐在关注的是什么？你让我走，我那不就见不到你了吗？他竟然这么在意，就表示说有没有神在一起，是人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得救的意思是什么？我又有主耶稣以马内利的主跟我在一起了，我有神跟我在一起了，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你可以不需要跟我一样来体会这样子的。我这个讲法是因为我本身我从这里面的体会，我这样子来表达， 好，那每一个人在读这个福音，比如说他被旷野带去啊，被圣灵带去受试探这个事情，你有你的各不同的角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耶稣被试探了，耶稣用神的话得胜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会有从里面会有，我只可以这样跟你这样讲是，可能我就比较体会到耶稣的人性。我需要接受耶稣是全然的人性，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跟他学？这是我的切入点。有可能我会说，因为他是神啊，所以我做不到。我不会这样想。我会认为只要他做得到的，我就应该要学他做得到，但是不是靠我自己。
嗯。
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啊，我不说你要跟同样的认同、嗯、我的这样的话、
嗯、
他这样讲，但是呢问题是他有个真理在那里，他有绝对的人性。
嗯。
对，不然的话
就是觉得说嗯。
也不会在那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所受的试探我们所说他都经受过。
嗯，
这句话。
嗯，就是觉得他也是男的、啊、感觉很受安慰，就是他有人性，他也很难，就跟我们一样的难。
是的。
就是经历难处他和我们一样的难，就是感觉跟我们很相似，就是心里就很安慰。
是的，像刚才我再一次念到那个罗马书第六章，有没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嗯、当他复活的时候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嗯、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我的神也是你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在约翰十五章讲的，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然后连在我的身上、嗯、你结了果子，这个是一起的，同根同源，然后同生同死。
嗯，
啊哈。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等于是说你就像那个我们就像那个谁摸要去摸耶稣的那个钉痕的手，他说除非他摸到，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想去摸而已，我们是被主的那个钉痕手拉着我们，然后就好像把我们拉到神的面前跟他和好。
嗯，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施恩座前，这是犹太人以前绝对不敢的，说他们可以到至圣所他们绝对不敢的，有时候祭司进去都要那个大祭司进去都被挤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圣洁的话，没有按照神的那个的话标准的话，可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的面前，想怎么样表达就怎么表达。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上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在预言耶稣的下来的是做什么，就专门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觉得自己有缺乏的，给忧伤的、哦给困苦的，给不自由的，这个就是他要来的工作。那我们的预备期，今天讲到的预备期是什么？是让我们看到我如今是到底在哪里，我的处境在哪里，我这个人现在我在往哪里去，这个就是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中间有没有方向可以走。耶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吗？就是说到这个预备期，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就是耶稣还没有受洗之前，那些人受的是约翰的洗，然后，之后呢，耶稣升天之后就会有圣灵降下，就会有圣灵的洗。你想这个，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呢，就只有一洗。就是我们受洗，就这个预备期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去受洗，就像结婚是个仪式，这个受洗是个仪式完成， 那对于受圣灵的洗呢，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受完全真正的受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可以理解为就是预备期之后，神，就是我们真正重生的。也许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就是有的人可能知道重生那一点，可能有的人就是知道我信主，但是重生那一个点和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圣灵受了圣灵的洗，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又可能要谈的话，就要又要又深又广的去谈了哈。其实哈，请你们不要把它讲预备期的哈，这个不是教义的问题哈，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模式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一个预备的阶段，这样讲吧，阶段啊，有一个阶段，有一个预备的过程，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前面的，好像。翻翻土啊，这个，掘开土啊，然后把它加加粪啊，类似这样啊，就成为一个见证人的一个见证，一个呼喊，一个呼唤这样，然后一直到他面对耶稣的呼召，到耶稣就是呼召了，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进入你才能够得安息，就是刚才齐博士讲的安息哈。那至于你在讲的那个受圣灵的洗，这个可能会，这个会太，今天再谈的话就会谈太多了，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再简单一点？你的问题，因为你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会觉得说好像会牵扯到很多比较深的东西。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现在你的问题在哪里？从你自己本身的。需要你问这个问题，你问的问题在哪里？刚才我提到亚波罗，他只知道约翰的洗，所以他们很关注这个问题，让他知道耶稣的洗。是我的重点在于，这个人跟耶稣要有直接的生命的交融，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在。传一种道理，这是我的意思。那现在你的问题，你把你的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不是谈教义的事情哈。到底圣灵是我们都知道，一受洗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圣灵，圣灵就跟我们同在了。然后你是在问你一种好像要在另外一种受圣灵的洗，可能有点类似这样。但是我要你从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问的，比较直接的。
就是我们现在是，就以前的人是有约翰的洗和圣灵的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的洗到底是怎样呢？就是我们
我们的现在的洗就是
进水里、点水里，或这个，那圣灵什么时候给我们洗？就我们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呢？
好，前面那个有悔改，对不对？预备的时候，阶段就是要有悔改的心。那你怎么会悔？因为你要认识到你是罪人，但是你悔改跟自然就罪人。如果你没有可以为你付出的代价，没有可以帮你救赎的主的话，你再知道，就只有加重你的罪恶感跟自卑感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这个救主，你接受了、接待了他，信他的名，来解决你这个。这是我们在做的，我们自己本身要去付出行动的。我可能不是在谈两种喜。因为约翰是先知，先知的部分就到约翰为止了。所有从约翰往前面推的那一些呢，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模式，一个仪式。但是从耶稣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救主，这个上帝的羔羊已经活灵活现的在我们面前了。而且他将要，他已经那个时候是将要了，好像已经上了十字架。然后我们说跟他同复活，他也已经复活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 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有生之年都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全然的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约翰的洗衣，怎么不是这样啊？哈，所以我们只有一信一主一信一洗。我没有否认你的问题哈，我只是想说啊、我想了解说你的直接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比较简单的，等于你对你本身有影响的有没有？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影响，只是看到了就想问一下，
逻辑性的是很好，逻辑性的，
对，
是。
师母
啊，是
现在已经很晚了啊，我简单的就是讲到这个预备跟修止对我自己的体会。
好的，请讲，很好。
那个我觉得预备其实要按照后面我们已经信主再看前面的预备的话，我们会很觉得甘甜。然后如果说你还没有在这个修剪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主的话，会觉得前面很苦，怎么会经历那么多的苦？就是拿我自己来比啊，我现在就是对曾经就是说经历的那一些的预备期的话，让我回头看的话，我就觉得神超越了智慧。他没有那些预备，我没有那些经历的话，我不可能在他修剪的时候，可能我都不明白。但是在这个修剪的过程当中，我依然说主，我就不明白，也很痛苦，但是我愿意。
你在讲的是修剪还是修职？
在修职。
OK。
在修职的时候，就是说在那个修职的时候，就是我刚开始一信的时候，就觉得人家就说，哎呀，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说你开玩笑嘛，苦难怎么能是祝福，那么苦，就觉得自己啊，走到哪里都讲同一个问题，也常被人提醒，就是说你讲了很多次了，可是我还是要讲。但是慢慢的呢，就是因为我这样的去讲，也寻求，也读经，也进食，就是慢慢主他就超越的智慧和恩慈啊，他就在这些的预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常有恩典给我。他常有，总会有读经一个字一个句，人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句的，哎，就让我就是慢慢在这个修职进入这个修职的时候啊，直到今天我来看前面的时候，我只能说主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的慈爱超越一切。就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我还是会跟他祈求，就是在这个修职的这个过程，我仍然是需要的。可是我现在就巴望主修职我，因为这个巴望他修职我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会被爱，好像我是有家的孩子，我有父母教养的孩子，我不是说我没有方向了，就是我可能我为了寻求一件事情，我也不停地寻求。那可能就在上个星期，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真好难，你知道我的心，你还想我怎么样呢？当我讲完之后呢，我眼泪就下来。可是在后面我再去回头看的时候，主真是有智慧。他真是垂听祷告，说在这个修职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对主的认识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深，但是在我的信主到现在我最大的一个改变，今天师母你分享就是提醒我一个什么呢？我在看待我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好，我要允许他有被预备的时间。我要信任神他被修职的路程，这就是我今天被提醒的，被一个启发。
是的呀，那就有点像那个施洗约翰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他说不是我，好，主角不是我，但是呢我就是被我可以做这些工作，好，他知道他的位分是什么。是的呀。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讲一句话，说 我觉得神特别爱我，最爱我哈，我非常认同。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那里所领受的都是一份特别的。
是的，是的。
所以都觉得我是被最爱的哈、啊
嗯。
我觉得
是
很我很能接受这样的话。那有一个反驳说，那最爱你就不爱我吗？不是这样的。啊，神的人是很特别的。嗯哼。呀、yeah, 刚才你那点讲的我觉得很好很实际哈，就是我们看着别人在这一段还没有进去还在、嗯、哦还但是有他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普遍的恩典呢、啊嗯、就像他啊下雨给好人给歹人哦，他一样让我们有空气可以呼吸哦，不管我们生在哪里都一样。有一个那个生命的尊严都一样的啊，但是基本上我们一定要认他为，一定有经过他的救赎，这个是我的重点。那个就是重生了，那就重生那一刻啊。
嗯，
那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叫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有些人呢，他有他的时间，不是我们不能催生了。
是是是，
我们一定要。期待对方要被生出来，
嗯
呀、yeah, 这是我想今天我本身当我在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啊哈、uh-huh,